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咱们来聊聊特朗普给欧洲出的这道无解选择题。你听说了吗？特朗普最近公开表态，如果北约盟友不帮忙打通霍尔木兹海峡，北约的未来会非常糟糕。
我当然知道了，霍尔木兹海峡可是全球石油运输的咽喉要道，差不多 20% 的石油都从这里过，这事儿可太大了。但欧洲现在肯定特别纠结吧？
没错，欧洲现在就是左右为难。一方面，专家都说参与对伊行动可能违反国际法，欧洲肯定不想趟这浑水。另一方面，俄罗斯一直在威胁欧洲安全，欧洲又怕美国真的放弃跨大西洋联盟，那他们可就没人撑腰了。
不止欧洲，日本和韩国也是一样的处境，他们也高度依赖美国的军事支持，肯定也不敢轻易得罪特朗普。
不过啊，也不是完全没有出路，有个思路就是，欧洲和东亚的美国盟友可以先表态，愿意帮忙保障海湾邮轮的安全通行，但前提是美国和以色列得先停止军事行动。
这个办法听起来还不错啊，既维护了自己油气进口的利益，又不用直接卷入战争，还能管控风险。
还有另一条路，就是干脆不介入，直接说这是特朗普发动的战争，他肯定会在选民感受到油价上涨压力前，自己想办法打通海峡。但这个思路其实挺冒险的。
为什么这么说？难道特朗普真的不怕油价上涨影响选民支持吗？
你别忘了，美国现在是石油制品净出口国，高油价反而能让美国能源企业赚更多钱。特朗普完全可以通过补贴或者降低燃油税来安抚国内驾车者，钱就从能源企业的超额利润税里出。他甚至都公开质疑美国为什么还要介入中东事务，说美国自己有石油资源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那欧洲和东亚国家可就惨了，他们对石油进口依赖度高，高油价对他们的打击可比美国大得多。
没错，而且欧洲还有个额外的担心，高油价会让俄罗斯赚得盆满钵满。俄罗斯可是全球第二大石油出口国，欧洲本来就被俄罗斯威胁，这下等于间接给对手送钱了。
那有没有更稳妥的办法？
有专家提出，不如由石油进口国组成联盟，和海湾能源出口国一起组建特遣部队来恢复航运。法国总统马克龙之前就提过类似的想法，核心就是美以先停止对伊朗的袭击，而且美国不能参与进来。
海湾阿拉伯国家应该会愿意吧，他们每天因为油气出不去损失几十亿美元，肯定想尽快恢复航运，出钱出军事支持对他们来说应该没问题。
理是这么理，但这事儿可没那么简单。英国首相斯塔默就说过，打通海峡并非易事，伊朗有无人机、水雷这些武器，行动起来肯定充满危险。而且伊朗新任最高领袖已经誓言要封锁水道，作为对抗美以的筹码。
那如果美以真的停止轰炸伊朗，伊朗会不会就不袭击这个特遣部队了？毕竟特遣部队只是来恢复航运的，和冲突本身没关系。
理论上是有可能的，而且这个提议说不定还能给特朗普一个台阶下，让他可以宣布胜利，结束这场战争。但问题是，特朗普很可能会拒绝这个提议，或者根本说服不了以色列停火。
就算他拒绝，这个提议也值得提出来吧，至少能让欧洲和东亚国家表明态度，我们愿意捍卫自己的利益，同时也坚守国际法。
没错，这才是关键。不管最后能不能成，先把态度摆出来，让美国知道盟友不是永远会无条件配合他的。而且这也能让全世界看到，欧洲和东亚国家有自己的立场和原则，不会随便被牵着鼻子走。
你说的对，其实欧洲这些年一直想摆脱对美国的依赖，这说不定也是一个机会，让他们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，而不是一直跟在美国后面。
确实是这样，而且这也能让特朗普明白，他不能总是用威胁的方式来逼迫盟友就范，盟友也有自己的利益和底线，如果他真的把欧洲逼急了，说不定跨大西洋联盟真的会出大问题，那对美国来说也没什么好处。
你觉得欧洲最后会怎么选？是妥协加入行动，还是坚持自己的立场，提出刚才说的那个替代方案？
我觉得欧洲大概率不会直接加入对伊行动，毕竟违反国际法的帽子谁也不想戴，而且国内民众肯定也反对，他们更可能会推动那个石油进口国联盟的方案，既解决了石油运输的问题，又不用得罪美国太狠，还能维护自己的原则。
那日本和韩国呢？他们会不会跟着欧洲一起行动？
日本和韩国应该会和欧洲保持一致，他们同样依赖石油进口，也不想卷入战争，而且他们也需要在美伊之间保持平衡，不能完全站在美国一边得罪伊朗，也不能完全不听美国的话。
这么看来， 特朗普这道选择题其实也不是完全无解，就看欧洲和东亚国家能不能团结起来，拿出一个既符合自己利益又能让各方接受的方案。
没错，关键就在于团结。如果欧洲和东亚国家各自为战，那肯定会被特朗普各个击破。但如果他们能联合起来，一起提出解决方案，特朗普就算再强势，也得考虑一下后果。毕竟美国也需要这些盟友的支持，尤其是在经济和军事上。
而且这也能让海湾阿拉伯国家看到，欧洲和东亚国家是真心想解决问题，而不是只想跟着美国打仗。这样海湾国家也更愿意配合组建特遣部队。
你说的太对了，海湾国家现在最着急的就是恢复油气出口，损失一天就是几十亿美元，他们肯定希望能尽快解决问题。如果欧洲和东亚国家能牵头组建这个联盟，海湾国家肯定会积极参与，出钱出人都没问题。
那伊朗那边呢？伊朗会不会真的因为美伊停火就不袭击这个特遣部队了？
伊朗新任最高领袖虽然说过要封锁水道，但那是对抗美伊的筹码。如果美伊真的停止轰炸，伊朗就没有必要再封锁水道了。毕竟封锁水道对伊朗自己也没好处，他们的石油也运不出去，而且袭击和冲突无关的特遣部队对伊朗来说也没有任何好处，反而会招来更多国家的反对。
这么说的话，这个方案成功的可能性还挺大的。只要特朗普能说服以色列停火，或者至少同意暂时停火，给这个方案一个机会。
但问题就在这里，以色列和伊朗是死对头，以色列肯定不想轻易停火，他们怕伊朗缓过来之后会报复。而且特朗普现在面临大选压力，他可能也不想在这个时候做出让步，怕被选民说软弱。
那就算特朗普拒绝了这个方案，欧洲和东亚国家提出这个方案本身也是有意义的，对吧？
当然有意义，至少让全世界看到欧洲和东亚国家不是只会跟着美国走，他们有自己的思考和主张，他们愿意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国际法发声。而且这也能给特朗普施加压力，让他知道如果他一意孤行，可能会失去盟友的支持。
没错，这也是一种态度的表达，就算最后没成功，至少让美国和以色列知道他们的行动不是所有人都支持的，国际社会还有其他的声音和选择。
其实从这件事也能看出来，美国的单边主义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了，盟友们都开始有自己的想法，不再愿意无条件服从美国的命令。特朗普以为用威胁就能让盟友听话，但实际上只会让盟友越来越离心离德。
你说的太对了，欧洲这些年一直在推进欧洲一体化，就是想减少对美国的依赖。这一次霍尔木兹海峡的事情，说不定就是欧洲摆脱美国影响的一个契机。
不止欧洲，东亚国家也一样。随着中国的崛起，东亚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越来越大，他们也不想再只做美国的附庸。这次如果能和欧洲一起推动这个方案，说不定能成为东亚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开始。
这么看来，特朗普给欧洲出的这道无解选择题，反而可能变成一个机会，让欧洲和东亚国家团结起来，在国际事务中争取更多的主动权。
确实是这样，有时候困境反而能催生新的机遇。如果欧洲和东亚国家能抓住这个机会，不仅能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，还能在国际舞台上树立新的形象，让世界看到他们不再是美国的追随者，而是有自己独立立场和主张的重要力量。
希望欧洲和东亚国家能抓住这个机会吧，毕竟这不仅关系到他们的石油进口安全，也关系到国际秩序的未来。如果能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，对全世界都是一件好事。
错，和平解决问题才是最好的选择，战争只会带来更多的痛苦和损失，不管是对伊朗、美国还是欧洲和东亚国家都没有好处。希望各方都能冷静下来，通过对话和协商来解决分歧，而不是用武力威胁和对抗。
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，相信大家对这件事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其实不管最后结果如何，这件事都让我们看到，国际事务不是某一个国家说了算的，各国都有自己的利益和立场，只有通过平等对话和协商，才能找到真正的解决方案。
没错，希望未来国际社会能多一些这样的对话和协商，少一些威胁和对抗。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咱们下次再见。
再见。